他就会破坏了义理，
也就是孔子所谓巧言乱德、巧言令色，这种人他就伤害了义理。勿利口恐其乱性也，那这个利口就是跟那个令子一样，他用这种很好的口才，这个利口啊很会说话的，很会说话的人他就会破坏的诚信，因为往往你嘴巴说得好的人不见得就有信用，他的内心不见得就很诚恳，那么就会扰乱了这个诚信的。这个叫做利口是乱性，这个利口跟这个令字都是说很会说话的口才好的人。勿正身恐其乱乐也，所谓正声就是正国的音乐，而正国的音乐是很凌乱的，等于我们现在一般的黄色音乐，这种音乐就会扰乱了这种正乐正统的音乐。那么正国在现在的河南，在春秋时候正国魏国的风俗最不好，男女的关系最乱的，所以那边的音乐呢多半都是一种淫乱的声音，听起来可以让人家的情绪很激动，可以让人小鹿飞飞，像这种音乐就是一种不正当的音乐，所以孔子就不喜欢正声，就是恐怕他扰乱了正统的音乐。所谓正统的音乐就是先王之乐，好像那个舜皇帝的乐、禹皇帝的乐，还有周文王、周武王的乐，这个都所谓正声的、正规的，是正常的声音，而不是正规的那种音乐。嗯，那么孔子他就不喜欢正声，恐怕他会扰乱了那种正统的音乐。物质恐其乱珠也，这个紫的颜色是从这个正统的颜色里面配出来的，所谓紫色是那种黑的那种红色，而比这个红的颜色要娇艳一点，可是一般人把这个红的颜色当作是正色，而紫的是偏色，孔子他不喜欢紫色，口气乱珠也，恐怕会把这个正当的红颜色扰乱的。可是我们一般人都会喜欢这个紫色，不喜欢红色，而我们古代的人把这个红的当作是正色，而紫是偏色，所以物紫口气乱珠也，这个珠就是红的。物相怨口气乱德也，不喜欢相怨。孔子为什么不喜欢相怨呢？就是他会破坏了道德。那这个乱字都是当破坏的意思。那么从孔子的这段话里面就可以证明，君子反矜而已矣，矜正则素民心，素民心思无邪特矣。所以孔子他归结起来，上面他所举的那些东西都是他不喜欢的，为什么不喜欢呢？就是那些东西都是反常，都是不合于正道的。所以一个君子他要维护到正道，那就要把这些邪恶的东西都去掉，上面所举的那些都是所谓不正当的邪恶的东西，要遏止这些邪恶的东西，要使它归于正。反矜，这个矜者是正常，归返到正常的事物。那么所谓正常的事物，那就包括仁义礼智这些正道，反矜而成了，所以要回复到这个正常的东西，正常的道理。如果矜正这些的正常的道理归入到人心的话呢，则素民心，那么人民 他的道德就可以振兴起来。这个心智就是振作了，老百姓都能够振作起来，实行这个正道。那么邪恶的这些人、这些事就会远远的离开了，然后这个善恶就分明了，是非也就分辨出来了，天下也就不会有这种相怨这一类的人出现。所以宿民性是无邪特矣，所谓邪特就是邪恶，就没有这种坏人出现，然后风俗也就归于正，这就是所谓天下都太平的时候的一种景象。那么在这一章里面，孟子就是讲到圣人之道就是在于一个中字，这个中者就是合于中道，也不会太过，也不会不及，失去了中道那就会有所偏，做事情就有偏差了，我们的居心也就会偏离了正道了。孟子曰，由尧舜至于汤，五百有余岁矣。若与高尧，则见而知之；若汤，则闻而知之。后面的这一章，就是孟子讲到，从古以来，我们中国的圣人之道都是一脉相承的，等于受到中华的文化也是一条线继承下来的，一脉相承的这种道统，从尧舜到这个商汤王，大概是差不多500年的时间，有500多年。因为尧舜到汤中间还经过了一个夏朝，夏朝就有400多年，所以大概算起来有500多年的这个长的时间。那么那个时候，像这个夏禹跟那个高尧，他们亲眼所见到的尧舜的仁政，见而知之，他们亲眼所见到的，他们能够亲自承受到尧舜所讲的道理，这个叫所谓从他的本身见到的。那么如果像是商汤王呢，闻而知之，他是听到尧舜之道，但是没有亲眼见到，因为隔了500多年，当然没有见到尧舜。可是从这个书本上，从历史的记载上，知道尧舜他的行仁政是怎么一回事，这个就所谓闻而知之。由汤至于文王，从商汤王到周文王这段时间也有500多年了，500有余岁，商朝是600年的天下，实际上是500多年。那么由商汤王到周文王这段时间之中，若伊尹、莱猪，则见而知之。那么伊尹跟莱猪都是商汤王时候的贤臣，像他们这两个人是亲眼见到了商汤王的德政。若文王，那么周文王已经隔了500多年，这闻而知之，那只是听到过商汤王的德政，没有亲眼见到。那么由周文王到孔子，周朝是800年的天下，到孔子那个时候也大概是500-600年的时候，差不多这个距离，500有余岁。若太公望、散宜生，则见而知之。太公望跟散宜生都是周文王时候的贤臣，太公就是姜太公了，他的名字叫做望，那么散宜生也是一个贤臣，像这两个人呢是见而知之的，他亲眼见到了周文王的德政。若孔子，则闻而知之的。那么到孔子这个时候过了500-600年呢，他没有亲自见到文王他施政的情形， 但是他可以从历史上、从书本上知道一些。由孔子而来，至于今，百又余岁。那么从孔子到孟子这个时候，那是有100多年。那么这个100多年，从那个当时的500多年比起来，那这个时间没有隔多久了。若此其谓远也，这个100多年的时间当然不会隔得很远。那就是说，从孔子到他现在这个时候还隔得很近。那么距离圣人的所住的地方也很近，近圣人之居。那么孔子是山东的曲阜，而孟子的家乡在山东的周县，隔得很近。近圣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？距离孔子所住的地方又隔得如此的近。然而已经没有人亲眼看到孔子所说的道理了。然而吾有弗尔，这个吾有弗尔就是没有了，这个弗尔两个字是宇宙词。虽然是距离孔子时间隔得那么近，住的地方又隔得那么近，可是已经没有人亲眼看到孔子之道了。则亦无有弗尔，那么500年之后连听到孔子之道恐怕都没有了。那么这是孟子发生的感慨，感叹到圣人之道啊，没有人来继承他，好像已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继承者，所以孟子他就有这种责任感，他希望能够继承孔子之道，能够把这个圣人之道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再传下来。所以孟子他的责任心很重，他说要想救天下舍我其谁呢？他的心目中唯一的志向就是要能够继承孔子之道，他所忧的就是没有这样一个人来继承他。他不负起这个责任来的话，谁还能够负起呢？所以在最后的这一段，那个孟子他就要以继承圣道来自认了。那孟子我们在尽心章讲完了以后，就已经整本书都结束了。那么希望大家听到了孟子之后，虽然他这个里面有一些的事实跟我们现在不合适了，不能够配合了，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方面，做人做事为学各方面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参考的，值得我们借鉴的。我们也不要认为孟子的话有许多不合时宜的，有许多不同现实相配合的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丢掉。其实还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，学习的地方，那么大家去用心的来思考它，体会它，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人心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